若小时任性惯，太不孝顺，大了不是拥流变成鬼月。假如小的时候我们纵任他的习性惯呢，这个前面的溺爱儿女呢，就任性啊，这个是这个小儿啊任性啊，使他任性惯了。假如纵任他的习性呢惯了之后呢，概不教顺，一概不好好以正当的道理来教训他，教导啊，训示他的话，大了不是拥流，拥流就是平常之辈，长大了之后不是平常之辈呢，变成毁劣，就是毁劣，就是毁徒，就成为毁徒啊，为非作歹的这个毁徒。此时后悔了无所益，到这时候才来后悔呢，那么一天一亿利益也没有了，就悔之晚矣了。所以古语云，古时候的这个俗语怎么说呢？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啊，就是教导这个妇女，就是媳妇了，教导媳妇呢，在她初嫁来的时候就教导她，不要使她呢放纵性情惯了，你再教导他已经教导不来了啊。还有教儿婴孩，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小儿的时候也是在他婴孩的时候啊，知识开未开的这个时候呢，教导他最好的。所以古时候呢，不但是小儿就教啊，而且他有所谓的胎教，在胎里头就教。胎里头怎么教呢？就他母亲啊，怀胎的时候不随便到这个不良的场所去，就是所见所闻都是好的环境，好的人物，所以在胎里头就教导他，这个就是所谓的胎教啊。生出来之后好好教导他啊，这个婴孩的这个时候，一体习以性成，故当谨之于时也。因为他呢，这个习惯啦，他的习气啦，跟这个与性成呢，就跟这个天性呢是相连在一块的。所以呢，小的时候就好好教导他呢，这样子养成他的这种习性啊，使他的这个习性能够成就。那么固定之后呢，就不容易变了。故当所以应当谨慎啊，这个开始，对于这个开始呢，就应该好好谨慎来教导他。天下之治乱，皆基于直，切勿以为老生迂谈，无关紧要也。所以天下的能够治理或者是混乱，都是根基于这个道理，所谓的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啊，都根据这个道理来的啊。切勿以为老生，切绝对不要认为是老生啊，年老的这个生人，老虎派了啊，老虎派的这个生人，迂阔的啊，自己谦虚的老生呢，老虎派啊，迂阔的不切实际的谈论，迂谈就是迂阔不切实际的谈论，无关紧要啊，他讲的这个不关重要的，不要听他的，所以绝对不要认为是这样哦，这个道理确实是如此啦。这个所谓的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啊，还有底下一段啊，最后一段了啊。况老矣，
勤奋不衰，不利老无良矣，三以有老，四以敬父以亲，五以孝亲，六以爱护，七以有后来矣，八以为物，十五以敬人，七不敬之常敬，八有八修之，七不正之事，四以孝之道。
师傅呢，就是运行这一封信的用意啊，运行这一封信的用意。关老矣，关呢就是指他老人家的名称，他的名字啦啊。说呢，关已经年老了，精神日衰，精神呢一天一天的衰败了。无力答复来信，没有多余的心力在答复呢，来的信函，传承这个寄来的信函。但邮路打通，自远近勿闻虚名，屡屡来信。但以就是，但是因为啊，因为呢，邮路打通，这个邮路打通就是邮政啊，邮政的事业呢发达了。交通也方便呐、啊，啊，这个邮政的事务发达，交通也方便，以至于呢，导致于远近，远的、近的，勿闻虚名，受呢听闻我的空虚的啊，这个名字呢，就是名不符实了，自己也谦虚的了啊。屡屡来信，所以屡次屡次呢，就来函呐、啊。若一概不复，亦绝有复来。假如一概不答复，也感觉有亏负啊，有辜负来信的这种获益啊。若一为复，只是无此精神。假如我一封一封信。一封每一封信呢都答复，简直是我呢自个没有这种的精神，以库应此长信，因此之库我呢就应这封长的信，凡有关修持及立身涉世世亲教子之道，皆未略收。凡是有关于修持的办法啊，修持的办法呢，以及立身啊，来涉世，就是修身处世啦啊，立身也就是修身呢，立呢就是树立嘛，建立啊，也就是修身的意思啦。涉世呢就是处世，事亲事奉自己的亲党，孝顺子女的道理，皆未略收。都为他大略的说明，或有信来以此见地，后来呢，再有信来的时候，我就以这封长信，这个啊递给他，回复给他。然后呢，纵有一二特别之事，即再来信略批数字，数彼此勤达而不至于过劳也。纵啊，这个纵有一二特别之事，纵这个纵使的有一二桩特别的事情，那么就在来信，他的来信呢啊，略批四字，就是他来信的意思啦。那么也就在这一封的长函之上，那么略批大略的把它批下几个字，竖笔。啊，恕彼此勤达而不至于过劳也。这样恕其夫啦，彼此啊，彼呢就是对方，指呢就是指自己，这个感情互相的通达啊，而不至于过分的疲劳。若欲大通亲教，故当请教高速法传之大通家法师。假如想要大大的贯通于三藏的经教，故当啊，固然就应当请教呢高速法传，就是比喻大传法轮的意思啦。大传法轮，高速呢，它的本意就高高的树立佛法的传观呢，那么也就是大比喻大传法轮的意思啦。大通家呢，就是能够大他。通达三藏教理的这个啊，这个人就是大通家啊，这个大通家的法师、啊、 法师呢，就以法为师，以法师人，称作法师。那么阿哲罗想要大大的通达三藏经教的道理，固然就应当请教大转法轮这个大为通大大通达的这个法师们。须知可是呢，必须要晓得大通经教的能够通达三藏经教的人呐、啊，未必定啊、哦。就是有些是可以，有些是不可以，叫做未必。未必即生能了生死，未必定他就这一生就能够了脱生死。必即生了生死，想要在这一生就着这一生能够了脱生死的话，应当怎么样？当注重于信愿念佛啊，就是具备信愿念佛，念佛就是行嘛。啊，信愿行持三资粮，然后呢，求生西方，发愿求生往啊，这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具备三资粮，然后发愿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子呢，才能够在这一生就能够了生死啊。我们这一篇呢就讲完了，好、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篇的文字。底下一篇的文字呢，刚好很幸运的，有这个上会下信老法师啊，他呢有这个读印光大师文钞记啊，记呢就是笔记呢，刚好这一篇也有，他是不一定每篇都有啊，刚好碰到这一篇有啊，底下还有几篇有，那么有的话，我们就也可以省一点力气了。省我的力气，那么就可以呢依照他老人家的这个讲，可是他有节律哦，啊，这个比较重要都有注解，啊，比较不重要的他就没有注解，那没注解的我还是要把它补下来，来讲下去呀、啊，还有这里头有生字的，当然就要再查一查了，啊，那么底下的这篇有，我们就。这个沾他老人家的光啊，来依靠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呢是精通三藏经教的，他地阔宽月阔藏之人，他著有一本大藏会略，是我们信幻老法师的师父，还在，目前还在，在屏东啊，他在屏东，哎，教过我们，啊，教过我们，有教过我们三年，我们有四年了。我们是研究班有四年，他教过我们三年，有关天台方面的课程啊，他教过我们三年课啊。那么他呢，这个是在《明伦月刊》所这个刊载的。那么现在沾他的光啊，我们呢就依照他老人家的笔记啊，讲给诸位啊听啊。那么大家来共享啊，与大仙善事体安和尚书啊，就是给这个大仙善事啊，体安和尚啊，这位体安呢就是他的法名，和尚啊，这个就是啊清教师也称作和尚，那么和尚是汉语啊。他呢是清教师的意思啊，清教师啊，这个跟大兴善士体安和尚呢一封的信，底下的小字我们呢稍微看一下，戊戌年稿，戊戌呢，戊戌年，这个是上一个字取天干，下一个字呢取地支。所以我们天干有十个字，地支有十二个字，那么轮流一遍的话，六十年刚好一个甲子，六十年一个甲子啊，所以我们的岁次，古时候的纪年呢，就是以天干地支来纪年，是戊戌年的这个稿。教行礼三为曰教论啊，教行礼三这三者呢。违约教论 是就着教来论来讨论。今以啊，教理约教，现在呢以这个教理，所谓的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教就是这个经教，这个教文的本身，教文的本身呢叫做这个教啊，这个教也就是佛陀的言教，佛陀的言教。这个理呢，就是教中所说的这个义理，所诠释的义理叫做理。那么现在以教理，就这个约教来讲，以行果来行，就是依靠着教理来修行，顺着这个教理呢来修行，叫做行。这个果呢，就是由修行之因而证得之结果，叫做果。那么行果约基，约基这个就是根基来讲，为依教理以起行，这个就是说依靠着教理能够升起这个修行，而行满三课正果也，修行圆满才能够这个课才能够呢这个正得这个果位方可正果也。修行圆满的时候就能够正得这个果位。那么底下我们就说啦，就依照他老人家的这个来讲啦。好，我们先念一下啊，教理行果，
佛法之当中，一佛念佛，使得道上显明，在外行之时，随修用法，而知得解脱，以因之佛成净土，得无上的全无，将一切人之法，整个昼夜，随他。
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净土法门殊胜之处啊，净土法门殊胜之处。那么在这一段里头又可以分成两个小段，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是经舍净土果胜全无啊，一个小段。第二个小段呢，就是圣贤趋向经论指挥啊，圣贤趋向经论指挥啊。第一个小段就是舍净土果胜全无，第二个小段圣贤趋向经论指挥啊。好，接着呢我们就说明了依照的这个这个段落来再说明，教理行果乃佛法之当中。教理行果呢依照他老人家的注解啦，就是宋代的圆照律师，他说了，说呢大觉世尊 一派的名教，大小虽殊，不出教理行国。应教玄理，依理体行，流行刻薄，是法说之，显无不尽。这个是《阿弥陀经》的译书所这个录出来的。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宋太的圆照律师这么讲呢。圆照律师也是很了不起的啊人物啦，在南山三大部呢都有做这个注解，都有做注解。就是道宣律师啊做的这个书，然后他在做记，在做记啊。圆照律师他说了大学四春大学物的这个世尊，一切世间首尊贵派啊，他是一个大觉悟之人嘛。什么大觉悟呢？大觉悟宇宙人生之真理，他呢是九法界众生所共同尊崇的，所以称作大觉世尊。一代名教，他呢一起的教化的这个明年的教化，一起四十九年。这个明年的教化，大小虽殊，大小乘虽然不同，不出教理行果，可是呢超不出教理行果，这是法。应教玄理，依理起行。教理行果刚才的意思我们讲过了，因这个教佛陀的言教，因借着佛陀的言教可以显示出这个佛陀所含的这个经教所含之义理，义理起行，依靠这个佛理可以升起修行，由行克果，由这个修行可以克证这个果位，能够证的果位，所以四法殊之，教理行果，把它说是假的。显无不尽，没有不完全包括殆尽的啊。这个好，我们下一节再继续。以行果乃佛法之纲宗，要理行果呢，是佛法的纲领宗旨。啊，刚才教理行果我们有引证，然后再说明过了。接着再看，一佛念佛时得道之捷径，啊，再说明这个道理。一佛念佛时得道之捷径呢，在《大佛顶所能念经》二世之菩萨念佛圆通章上说。若众生心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即应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那么既然必定见佛，就是得到了捷径，那么现前就能够见佛，这个就是捷径当中第一捷径啊。这个这一段的文字呢，我们前面也有讲过了。若众生心一佛念佛，现前方来必定见佛。我们也想将这个公案呢，向庐山慧远大师他呢，这个定中见佛的情况啊，等等呢，都有在说明了。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念佛的法门。他呢不必假借其他的这个法门，其他的方便，自得心开。只要我们念念心存至诚，念到极致，这个本觉的心地呢，它固然就能够自然开朗啊，这个自得心开。所以呢，必定见佛，既然能够必定见佛，这个呢就是得道之捷径。那么现前就能够见佛，所以这是捷径当中第一捷径。所以呢，没有其他的法能够证过这个念佛之法的咯。所以我们要确信念佛的法门呢，是 是扶上圣真回妙禅呢？为什么呢？因为升到西方之后，何止呢？我们能够开悟而已呢，而且当生呢就这个能够成佛啊！佛既然能够成，哪里有哪一种法门能够超胜过这个成佛之法呢？啊，净土之法，所以是这个得道之捷径啊。接着我们再看，在此义之时，随修一法，而四德皆备，其经之事，若得净土，则果证全无。啊，在此义之时。在习之时呢，我们先这个将这个文字呢稍微标示一下。即便就是落实净土，假如就在当今的时候时代呢，假如舍弃净土这个法门，则果证全无啊。那么调离行果，这个果证呢完全没有。那么底下我们看他老人家手里证明他这个道理，他呢说了大悲经云，大悲经上说，正法千年，相法千年，末法万年。啊，大悲经上说了，正法有一千年，相法呢有一千年，末法呢有万年。再来，法华玄忏上说，佛正法的时候呢，要行正皆具足。说呢，佛正法的时候，教行正都具足啊。相法时，到相法的时候，唯有教行无果证，无正果者，到相法的时候，只有教行没有正果的人。末法时，则唯有教而无行正。到末法的时候呢，只有这个教而没有这个行，没有这个正。但是，法华玄忏上面都讲看，再来《月藏经》，它的说明五百年五种的五百年，再来佛灭后第五百年是属于解脱坚固，第五百年呢是禅定坚固，第三五百年多闻坚固，第四五百年塔寺坚固，第五百年坐禅坚固。那么习。这个文上的这个习呢，就是正法的时候，这个习，它是随修依法而事者皆备，它是有教有行有正啊，啊，教理行果当然都有的啦。经是指什么呢？在末法的时候，即经之事，指末法的时候，所以呢，啊，故果证全无，所以果证呢完全没有了。可是这个分三十五题做这种分别呢，不过是就着它最显著的来讲，并不是一定不变的一种道理。虽然在末法的时代呢，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在末法的时代并不是完全没有果证之人啊，还是有，可是少啊，少之又少啊，果证之人还是有，就是少而已啊。佛祖他这么讲的缘故呢，就是为了要奖励来扶持我们这个末法的未来的众生，所以他才做这种说法啊。所以在大集经上说，末法异异人修行坎一得道，唯一六佛得度生死。所以在末法的时代有异人修行呢，啊，异异人这个表示很多很多人嘛，啊，来修行坎一得道，很少有一个人能够得道的。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只有依靠念佛这个法门呢，能够度脱这个生死啊，能够了脱生死。故知末法之时，唯修净土念佛法门，求生弥陀佛果，才能了脱生死，还有果证，舍净土得果证。啊，因此之故，我们就了解，在末法时代，我们只有靠修持净土念佛法门来求生弥陀佛果啊，弥陀的极乐世界才能够了脱生死。 就才有这个果子。然后舍弃净土的话呢，就没有这个果证的可言啊。这个他老人家啊，这个我来说明这个道理。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良以去圣时遥，人生落日体昌佛力劫难，最后到这里是一个层次啦，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段落，就是坚守净土果证全无这个意思啦。一下就说明这个道理了。良以就是实在是因为啊，实在是因为去圣时遥，人生落日。去圣时遥呢，离开佛陀啊，圣人啊，时间很遥远呐、啊，啊，多么遥远呢？自尊灭度已经接近3000年了，所以说去圣时遥啊，人根落裂，人们的根基、众生的根基呢，都是非比下列，非比下列，啊，这个。人根落灭，毁谤佛力，决然解脱啊！那么慧公他老人家讲呢、啊，所以我们今时的人的根性如何的落裂，只要我们读完印功的文抄呢，就可以体会得到。就是反观自己，来比比骨骼，也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人根落灭的情况啊。那么。毁谤佛力既然是人根落劣，非比下劣。毁谤假如不是依仗的佛力，虽然解脱，那么仗的佛力，这个呢，在十住佛说论，佛说论，它来说明有难行道跟易行道，有难行道跟易行道。假如全靠自力修正的法门呢，这是难行道，难行道。假如任何法门，就是一方面自己努力。能够具足生性切念利益行来念佛，一方面能够仗着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来摄受，来加以护持，所以这个是属于易行道，易行道容易呢走到解脱啊。那这个法门呢是属于易行道，而其他法门是属于难行道。但老大师他也这么说啊，对不对？阳为四家此方发浅，弥陀及彼佛来矣。彼患此浅，岂容不去啊？唯可勤心奉法，立命为体，则此会生即证彼法性之常乐啊！这个善导大师他说了，阳为我们呢，仰望啊，这个好思维。啊，我们释迦本师在这个在净土的经典里头告诉我们啊，这个啊，我们要好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好好修持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我们要仰为啊，仰望思维呢，释迦本师啊，他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一方花钱啊，要赶快去哦。赶快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哦！然后呢，弥陀及彼国来临，阿弥陀阿弥陀佛他在彼国呢，生生死死就接引我们念佛的众生。这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佛用手推我们上去，那个地方阿弥陀佛用手来接引我们去，啊，这样子。所以呢，彼患之前呢。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啊，看我们要接引，时时刻刻他的不辞光加倍啊，接引十方念佛之众生。而这个就是比范啊，实前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呢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这个请化我们，赶快啊求生西方啊，所以岂容不去？难道会容许我们啊不去吗？所以底下说了。唯可勤行奉法，立命为体，则此会生即证彼法性之常乐。所以只可以啊，勤行我们念心来奉行这个佛陀的教法啊，在我们有生之年，以这一期的生命呢，做这个一种这个证，这个当真啊，然后则此会生 舍弃我们污秽的苦报之身，而且当身能够证得这个彼土法性的这个常乐啊，到那边呢，证得这个法性之常乐，证得佛性嘛，就要具足常乐五性。这个是他老人家的引观经的注解书啊，这个以这个善导大师的这个话来说，那么自家自尊在这个地方来发起，就是叫我们大家来念佛求生西方。阿弥陀佛呢，他在彼处来引，他呢牵引我们往生，所以这个就是靠着佛力来，靠着佛力，所以呢，会靠佛力去来解脱啊。假如我们在这个时候佛法的时候，而且跟其所这样接底下呢，假如不依靠着佛的大慈愿之力呢，我们绝对难以解脱生死啊！啊，再比较再看，故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苦涩放松下根，高超立教禅宗，是诸佛彻底之悲心，是众生本具之佛性啊，本具之体性啊。佛就是发语词啦，所谓净土法门者，所说的这个净土法门呢，以其普摄上中下根，因为它能够普遍周摄上中下三根呐、啊，三根普遍嘛。高超立教禅宗，哎，我们是先消释这个文字了啊、哦。高外超越啊，这个律。这个律宗啊，还有教下的啦，还有禅宗呢，是诸佛彻底是悲心实在的，是这个啊，十方诸佛他彻底的大慈悲心呢，啊，是众生本具之体性，只是众生他本来具足有的这个佛性体性呢，在这里就是指这个佛性。啊、哦，我们来再看看老人家的注解。所谓的普摄上中下根呢，就是上上根不能逾其捆啊，上上根不能逾其捆。这个捆是什么意思呢？捆是门线的意思。上上根也不能超过它的这个门线呢，换句话说，不能超出它的范围。下下根亦能增其欲，下下根气之人，他也能够到达他的这个地处，他的保守了啊，就是都有困呐、啊，下下根都有困，上上根啊自然有困，下下根也是有困的，那么中根呢，自然就包括在里头了，所以呢。是三根普遍啊，所以说呢，普摄上中下根。接着怎么说高超立教禅宗呢？他说呢，读后文就可以知道了，读后文就可以知道。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法门是啊，这个呢就是全靠啊。这个高超立教禅宗，立教禅宗呢，这个是全靠自力，全靠自力的法门。而净土呢，它是兼仗这个佛力，它是仗这个佛力，所以说高超，它能够横超三界，永出轮回，所以一生就能够不退，一生极乐世界绝对不退法，因为到那边呢，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要做坏，也说有坏因缘啊，这个恶知识，还有坏的环境，你才去做坏啊。到那个地方都是殊胜的环境啊，都是好的这个良师益友啊，诸佛菩萨都跟你在一块，环境既然那么好，所以呢，你做坏跟坏的也说没地方去学习啊，因此你自然就不退转了。而且到那个地方是六层说法哦，啊，在阿弥陀经里头讲到，还有诸位目前在研究无量寿经，也渐渐会讲到啊，六层说法，色声香味触 把这肉身呢不能够收好的。所以到那个地方所接触的都是这个说法的这个环境，因此之故呢你绝对不会退法。所以这个医生就不推，因此之故呢称作这个高超。那么我们读了净土三经也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是诸佛他彻底的悲心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呢想要没有烦恼就只有念佛，想要看佛的本怀呢我们就要好好求生啊，这个西方能够往生西方，能够生到佛土呢才能就近看佛之本怀，本来的这个度生的意思啊，度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呢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成就佛道。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的诸佛彻底的悲心。而且呢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讲到，诸佛如来入四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众生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四心是佛，四心受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只是众生本具之佛性啊。那么观经上这一块的话呢，它的大意是这样子，说呢诸佛如来是法界生啊，这个是法界上生吗？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能够进入一切众生的心想当中，我们的心想念，我们心念佛，心当下就是佛。所以底下说了，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所以呢众生心他想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心的当下，他想念佛的这个当下呢，他的这个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是佛，我们心念佛啊，我们的心当下即是佛啊。那么啊，是心做佛啊，我们的这个心呢啊，做呢也就是想念的意思呢，我们要想念这个佛啊，我们的心心做佛呢，心一直想念，而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跟佛陀的不一样？因为啊，我们心念佛的时候还是很短暂，我们能想到沉静的这个时间还比较多，因此我们烦情还很重啊。这个我们假如能够像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上里头讲到的所谓的净念相继，诸色六根净念相继，你呢在日常行为当中啊，不体验可以，一体验就是落入佛的法界啊。那么你想念就是做佛嘛，你不想念那就不做佛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心的时常要做佛，要造作，要做佛，做呢就是想念啊，要好好这个忆佛念佛啊，忆佛念佛啊，这样子呢，自心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心当下就是佛。我们不念佛的时候，心还是落于凡情。我们日常呢，一天落凡情的这个心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凡夫。只要我们心能够转变呢，所谓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生处转熟，我们生的是什么呢？生的就是佛号，熟的是五欲六尘，这个尘境很熟。我们把生的这个佛号把它转变成熟了啊，念佛啊，一起心共念，不起心可以，一起心共念就落入佛的这个法界，就念佛，这样子呢佛号渐渐成熟啦，乃至骨折啦啊，他呢就无论这个他做什么事情呢啊，日常的行住坐卧啊，这个吃饭睡觉等等的啊，大小便利这些呢，他也都不离开佛号啊，这样子的，他经在佛法界的时间呢是长，而在凡尘是浅，因此我们的心要做佛，要造作啊，这个佛。那么心造作想念这个佛呢，我们的心当下即是佛， 那么这个呢，这个只是我们众生本具之佛性，因为我们皆有成佛之性嘛，所以啊，只是出来我们的心能够响应佛的话，当下就是佛啊，所以四心是佛啊，四心做佛啊。再看底下，为三乘五性同归净日，到上生下凡，共乘生长。会就是会合，三乘指的是什么呢？声闻缘觉菩萨就是三乘。五性，五性指的是什么呢？五性指的就是一定性的声闻，第二定性的缘觉，定性的声闻，声闻，第二定性的缘觉，第三是定性的菩萨，第四呢不定性。